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双子二重奏简任廷跟简任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包括他们的成长故事，还有最新的演奏讯息哦。9月27号跟10月1号，他们将分别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艺厅以及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带来音乐会。而最最特别也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特别之处呢，就是不光只有他们两位非常精彩的演出，他们还邀请了他们的，怎么说呢，跟他们类型相似，但是呢，哇，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认识的组合，那就是来自于日本的石田真部真知他们这一对双胞胎的打击乐。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缘分让你们呢会认识，然后又说好吧，那我们来办个音乐会好吗？
我们是在6年前他们来台湾比赛认识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跟我们说，哎，不只有你们是双胞胎打击乐哦，另外还有日本也有一组是双胞胎哦。
对，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为仅有的打击乐双胞胎，听到啊还有另外一对
竞争对手出现了
竞争
所以后来没想太多，刚好就在国家音乐厅的走廊遇到他们，就有人跟我们介绍，我们就很开心认识彼此。
奇妙的地方是一个走廊
对，国家音乐厅的走廊那我们就认识彼此，其实就也就是朋友兼网友。但是2年前我们有一次在东京转机准备回台湾的时候，刚好我们有打卡，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在东京，他们也去出差，就问我们要不要来见面，就是
吃个宵夜。
对
okay, 好，
所以我们在东京上野的一个居酒屋就约了。那时候他妈也来了，我想说妈妈来是什么样相亲吗？
监督
妈妈也很想认识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就聊得很开心，互相就是交换双胞胎的情报
对，然后妈妈也讲小时候那个养育双胞胎多么的不容易我们说对，我们小时候那个喂奶有时候喂两次一个都没吃到，
然后一个吃太多两个都在哭，
好有趣
后来真的聊得很开心，他们就问说哎，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一起来做个合作？于是就有了这次的4人的共同音乐会，就是两对双胞胎一起合演台日友好的一个交流。
而且这样的合演好像已经有走过好几个地方，获得很高的评价，对不对？
对，今年年初我们先从他们的家乡广岛，然后东京，一路到我们的家乡宜兰、台北，演了4场演出，然后我觉得观众都还蛮喜欢的，有些人没看到，我们就觉得，哎，那就再把他们请来，在今年的9月、10月，让南部还有新北的朋友也可以再来看双胞胎，两对双胞胎在台上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结合。
那个火花应该是令人非常惊艳的。但是呢，两位来自于宜兰，台湾的宜兰罗东嘛，对不对？
对。
那刚刚介绍了这两位双胞胎，他们是日本的广岛，成长的背景完全不同，学习音乐的历程有没有差别呢？
我觉得他们比较是妈妈启蒙的，
妈妈
是音乐老师
哦，
对，但是是学那种中世纪的圣歌的音乐老师。
那你们是爸爸启蒙的啊？
欸，爸爸是半个打击乐家
对，
工厂老板
妈妈是音乐重度爱好者，
啊，
常常带我们去看表演
对，
那他们其实有点像是，我觉得妈妈就是小时候有点有意要培养他们成为演奏家，小时候就是常常会在家里办家庭音乐会，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有点算是半个音乐世家吧。对，然后一路也是非常扎实的学习，从广岛后来又到史特拉斯堡法国的 一个音乐学院去学习，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日本的古典音乐已经发展非常久了，150年了，所以他们对于音乐的学习是非常扎实，然后又到法国，那我们是去丹麦学习，
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风格很不一样。法国就是非常浪漫，
是，
然后又有日本人的严谨。
嗯，你们是丹麦皇家音乐学院打击乐最高文凭吗？
对，
丹麦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丹麦就是北海小英雄的后代维京人，所以他们都很有野性，很有爆发力。
嗯，
所以我们的演出也有点受到他们的影响。
嗯，
所以在这个音乐会就一次可以听到法式浪漫、日本的严谨、台湾的多元性，然后还有丹麦的维京精神。
嗯，哇，真棒，是一个非常棒的国际音乐舞台。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任婷怎么看呢？因为你们对于这一对女子双胞胎打击乐手，你们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只有一点点。
对，
怎么看待他们这个比你们年轻，在学习打击乐上他们所自我成长的一些成绩呢？
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两个，我们还没有跟他们合作之前，就一直看他们的 FB， 这个德国拿了一个金奖，然后那个比利时又拿了一个银奖，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那是已经国际世界上的打击乐家梦寐以求的组合，他们家就拿了好几座，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一定他们在某一些乐曲技巧、音乐的追求，一定有某一些过人之处。那没想到他们来了之后，然后跟我们彩排，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彩排时间两位可能要再多加一点
对，就是要练琴了看到两个强劲的妹妹要来跟我们一起合演。
哎呀，你们在国际的比赛也是不遑多让的好成绩啊，好多国际的金牌哦。对，但是相信就是不同的学习历程以及不同的默契组合嘛，
是
一定会展现不一样的风格，像刚刚你们说了，就是不同的国家学习的成长背景，带出不一样的演奏色彩，对不对？
对，像我觉得因为上一次他们来有机会让他们教一些学生，
嗯，
我就看到他们对音乐的细节真的是超级要求的、
哦、
比如说这个地方他的节拍就是速度就是60、
嗯、
然后那个学生在台上打的稍微快一点，哇，其中比如说那个姐姐真知，她直接拿起节拍器放在那个耳朵的学生的耳朵旁边，照这个就是这个速度，你快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完全要按照那个谱上写的，哇，我就会觉得这个台湾人会比较随意一点，我觉得比较自由、
嗯、
但是日本人很坚持谱上怎么写就要怎么做，可能也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关系吧。
嗯哼，
对，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按照规矩来，
嗯，一板一眼的、嗯、
但就会有很好的成果
啊，是，
嗯，对，这个我觉得在生活上我们也觉得有很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刚好年初的时候来演出嘛、嗯、然后就住在我们宜兰的家里的客房这样，
是，
然后一进去排练，我们其实在家都很随意嘛，然后鞋子一放就进去排练，结果出来之后我就想说，诶，谁的鞋子摆的那么整齐，还标旗对阵，还靠那个墙壁排得非常整齐，一点歪的角度都没有，是他们两位来我们家做客，然后那个鞋子就是，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像没有在我们家看到鞋子摆这么整齐，摆90度那个角度，我想说好，我们要跟日本人多多学习，他们来到台湾还是保持他们那个民族性跟那个非常整齐整洁、嗯、什么事都一丝不苟的那种精神。
嗯嗯，
我觉得日本大家都很喜欢去玩嘛，
嗯，
可是真的比较少机会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客。
嗯，
我记得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一走进去我有稍微观察一下，嗯，鞋子都是朝外的，
嗯，
意思就是说你去到人家家鞋子一定要转个面，大家都是朝外的，
是，
这样你出门就会比较容易走出去，
整整齐齐，方向一致，
对对对，就是很多这种小规则，
嗯，
就会觉得嗯，台湾人过得还蛮放松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是礼仪之邦嘛，
没有错，
在生活上亦或是在工作上态度非常非常严谨的。
嗯，
哦，
对，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是在广岛演出完、
嗯、
然后音乐会结束就看到他们前台有非常多的礼物。
嗯哼，
我记得台湾音乐会比较少送礼物，但是他们是只要有朋友来他们都一定会送、
嗯、
然后我们因为那时候大包小包还要帮他们拿礼物，我就看到礼物上面都有写名字、
哦、
是 from 谁谁谁，他们就说哦，这个是他们一定要写谁送的，那、
嗯、
他们之后就比较知道谁有送，那我要回礼。 就有点像台湾宴客的婚礼的感觉、哦、但是音乐会要做到这样，我就这是第一次看到，
哇，好多细节都非常的讲究、哦、
对，
从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文化的色彩、哦嗯、对，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很棒的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吧、哦、
是、对、我觉得他们来台湾也让我感受到日本人放松那一面、尤其我们到了东京到了广岛，当然两个城市有很大不同，但大体上就是日本人他们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规矩啊，不管是在公共场合或是在音乐厅，但是他们一来台湾之后，我觉得他们好像解放了。他们虽然鞋子摆得很好，但是那时候一到家里排练到一半，我说啊，大家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啊，然后就看到他们在我们家的沙发椅上已经呈现一个大字形。我想说，两位妹妹，这里好像不已经不是日本，你们就这么放松了，
终于可以做自己了。
可是看到他们在法国那个态度，就是这就是生活。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对，我相信他们也不是一般的日本人了、uh-huh. 因为毕竟有留学法国的经验，
是对，视野非常的宽阔，
是的，
然后到了不同的国家，比方来到了台湾，就认识了台湾很多的风土民情，包括在习惯或者是生活的样貌里面，就可以做一些微调，让自己放松一些。
对
对，比如说我记得东京场演完后面就是直接接宜兰啊、那东京场的观众说老实话，我们是第一次领教到有这么节制的观众。
怎么说，
演完一首曲子哦，不夸张，观众就是拍三下就没了。哇，我们当下就觉得请问是演得不好吗？怎么这么没有回应？但是见面会的时候观众又很热情。这就是东京人的感觉啊。后来他们姐妹也说、东京人嘛。
但是过了东京，我们下个礼拜就到了宜兰。然后宜兰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上礼拜在东京其实观众非常的节制，但是宜兰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而且宜兰应该说宜兰人又非常的好客。然后我们就是宜兰人真的是最棒的一群人这样，然后这时候宜兰演艺厅就掀了屋顶了，大家
都尖叫、
然后他们就说宜兰最棒。他们超喜欢宜兰的。对，
三下的数十倍的掌声。
对对，停不下来。
对，
很像，真的是已经像偶像演唱会的感觉。
对，他们其实在宜兰的街上还会被人家一直看。
是，
我觉得因为罗东嘛，小镇其实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日本人其实很容易分辨。
是，
所以在路上就会被投射就是特别的眼光。
好，任情任用的建构一座非常棒的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带领这两位姐妹呢来到了台湾，认识了台湾，在音乐的舞台上也让台湾人认识了他们。好，我们聊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也听听这一对双胞胎打击乐手他们的作品呢？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曲子叫做《砍心风》。
那这个《砍心风》很特别，是它是就一台木琴，然后加上两个西班牙的马蹄板，马蹄板就是响板。那这个曲子呢，其实是在描述在沙漠，在中东地区，在某一个季节会有一个非常炙热的风，那这个炙热风可能到摄氏50几度，让人们走过去完全无法呼吸，有点空间转换扭曲的感觉。可是这个风就是在描述这个沙漠风突然一阵过来，然后那个气候的急剧的转变。对，然后还有很特别的是，这首曲子呢是写给一个法国的作曲家，一个教授。那这个教授刚好就是他们在念的斯特拉斯堡学院的他们的主教授，所以他们其实这首是应该说全世界最原汁原味的诠释，因为是从作曲家本人所给的一个意见这样。
其实每一次夏天，我每一次走过外面，经过那个户外的冷气压缩机啊，感到那个热风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是砍心风。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好，这个感官的直觉。
对对对，就是外面很热嘛，刚好冷气会排那个热风。就有点像那个炙热的来自埃及的砍心风。
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日本木琴双胞胎石田真治与真部他们带来的这一首砍心风。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双子二重奏，我们待会儿见。